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李斌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的晨读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好朋友顾秀敏推荐的刘以霖老师的那本《人生六悟》一书当中的作品。今天这篇作品的文章叫《打流氓》。跟任何帝国相比，我们公司都有更小的边境和更直接的利益需要保护。我们转变心态，修正人格，要处理的事情多而又多，但流氓却只知道骚扰和进攻，弄得人心烦。流氓必须打。我做过统计，我们打击流氓前后不下十次，有的流氓单纯的就像只猴子，有的流氓却复杂的像曹操。虽然是无关宏旨的小插曲，但也确实曾扬起了一些火焰。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历来承受着三重的压力：皇权、官吏和市井无赖。老庄哲学讲究忍让、示弱、处下，但行动上的出路却只有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安徽儒商著名的市商十要，其第七条讲的就是这个：处事最宜斟酌，切勿欺软畏强。意思就是遇到流氓要打。我经商时遇到的第一个流氓是，他进我们的货不付款，一催不灵，二催不灵，派人前去，他却摘了电话，关了店门，像只苍蝇飞得没有影子了。四处打听，半年之后终于找到了他。我们正得意的，再好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没想到这狐狸变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你打可以，骂可以，拿唾液吐他的脸也可以，反正是没钱。我们想把他送到监狱里去，但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他已经是惯犯了，准备充分，用的公章和执照全是假的，并且你还无法证明这些假东西是他的。他被人告了无数次，只有一次被判了一年多，好几次都是关几天就放出来了。我们把他好一顿揍，这个男人呐，哭得像个断了腿的母鸡，那个熊样子，腻。眼见的我们就自认了倒霉，不意这家伙又在另一次订货会上被我们碰见了。他西装革履，举手投足啊，实在很像样子，正要与人签合同，这情景使我火冒三丈，我当场就把他的画皮给戳穿了，同时我下决心要搞一搞他。我们经过了解，发现他骗人多多，不但自己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几个铁杆随从，更有一个常年包养的小蜜。打听得清楚了以后，一次他又参加了一个订货会，想捞点荤腥，被我们拎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我们的脸都比黑夜还黑，他很害怕，以为我们要用李逵和鲁智深的一套来整他。我们都是一些文明人，哪会搞那个呀？但我告诉他，不把我们的钱还过来，确实是走不了人的。接着，我们报了警，出示了给他发货的证据，警察都有经验，一看就知道是咋回事，说限制人的自由是不对的，但 欠债也得还钱，他走到哪儿都可以跟着他吧。这小子一听这话呀，高兴了，因为以前有几次他就是在这个空子里走脱的，但他不知道我们一不做二不行。他是走了，但他没想到从这一刻起，他身子忽然变成了三倍重，后面多了两个我们公司的人，一个是上过战场经过生死的转业军人，一个是我们专门从老家调来的改邪归正的二狗子，这两个人与他是寸步不离。他进自己的家想关门，二狗子就把腿伸在门上，问他敢不敢把这个腿给夹断。他让他的随从拿了棍棒刀子上来，上过战场的那个说，玩这个你们怕是不行吧。棍棒刀子没有了用场，他当了近一个月的三人班长，看到身后两个兵确实厉害，就如数还了钱。他气急败坏，直接打电话跟我说，你难道不知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吗？走着瞧。我说呀，你难道不知道一块石头从来不怕一个鸡蛋吗？此后他又来过了好几次电话，就这三个字，走着瞧，听起来确实有点要弄出事儿来的火药味儿。我也没有把他的话只当虚张声势，我在公司搞了一个机制专门对付流氓可能弄出来的事，虽然当时对这个家伙没派上用场，但对于后来遇到的流氓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读书人是野兽中的另一种野兽，很多时候粗糙的力量不知道一切果真如此，就像愚蠢的老鼠不知道猫世界之外的人世界，更能使一只老鼠唱起末日之歌。文字就到这里了，题目就叫打流氓。的确，经商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都是在这个经商的厂子里面吧，皮包公司也好，是什么也好，是欠了钱不还的，他有他的那一套，有的时候你碰上这样的无赖的人还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刘以霖老师在经商的过程当中用了这样的方法和这样无赖的人进行了周旋，还取得了相应的好的效果，也真是有些经商的朋友可以借鉴的，不容易啊。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感谢顾秀敏的推荐以及刘以霖老师的原创佳作，我们大家明天见。